今天呢，想起了一个中国道教的这公案，来对你们大家讲一讲。这个公案虽然不是佛教的，但是也没有跑到佛教外边去，因为佛教啊，包括一切的宗教，没有哪一个宗教是在佛教外边的，都是在佛教里边。就是你骂佛教的宗教，诽谤佛教的宗教，都是在佛教里边包括的，没有啊，跑到佛教这个教义的外边去。因为佛教的道理是尽虚空遍法界的，啊，十方三世的。既然这个样子，那么无论你信佛不信佛，都在佛教里头包括了，啊。因为这个道理啊，所以就道教的道理，俺们也可以讲，啊。尤其道教这个老子啊。老子，你们各位知道是谁呢？老子就是迦舍祖师来的，来做的老子，啊，因为他愿意修头陀横，啊，愿意做一个特别的样子，所以他化身并不是迦舍祖师自己，化身来的，化身来呀，做一个老子。那么这个孔子呢，他是这个水月童子来的，也是佛的一个弟子。那么颜回呀，都是，就他们要到中国来开辟中国这个大乘的佛教，所以他们几位先化身来到中国，提倡这个道教的理论，提倡这个儒教的理论，将来呀，好和这个佛教，那么合而为一。所以有的人说儒释道三教啊是一家，这也有。有一种呢，这么个理由，但是啊，他们不完全了解，只知道个皮毛。那么现在说这公案呢，是啊，出在山西，中国的山西。这个地方有一个姓王的，叫王哲，他是个武举人。武举人呢，就好像这个读书读的 master， 这个 degree， 他这是小武学到 master degree 了，叫武举人。他也有太太，也有这个儿子，家里很有钱的，在这一方啊，他算有钱的。有一年冬天呢，就下雪呀，在他门口啊，就有两个要饭的。这两个要饭的人呢，就穿得破衣啰嗦的，穿得很破。很穷的样子。那这个王哲一看他们两个人呢，就生出一种啊怜悯的心，说你们两位不要去要饭去了，你们到我家里啊，我养你。他们就请他到家里，他家里啊就很恭敬的，他虽然是要饭的，但是他也很对他们很恭敬，就请他们在这儿常住，不要走了。 他愿意养他们这一辈子。这个里两个要饭的也很特别，啊，很古怪的，就说，哼，俺们穷惯了，不愿意在你这儿享福，不愿意啊，在你这儿吃现成的，俺们愿意受苦，啊，那么暂时在你这儿住几天可以，那么一住了，大约有一个月的样子。因为他们这要两个要饭的，就两个乞丐呀，天天想要走，他也不叫他走；天天想要走，他也不叫他们走，叫他再多住几天。那么这个是这一次呢，这两个要饭说：“我们一定要走了，你不要留我们了。”那么这个王哲说呢：“走，你一定要走，好了，那我送一送了。”啊，就这个。他本来想就送出门口啊，就送出他大门口，那么再走多几步啊，算了。可是他往出一送啊，就好像释迦牟尼佛用神通摄那个孙陀罗难陀似的，一送就送出20多里路，这个就觉着迈几步就到20多里路，那就是一座桥，在这桥那儿啊，这两个要饭的又把他们的酒葫芦拿出来了，装酒的葫芦拿出来了，就说好了，那你今天俺们走了，俺们请你喝一杯酒啊，你在你那儿喝了很多酒，今天俺们请你喝一杯酒啊。然后那个王哲，你们也有酒吗？好，拿出一喝，喝了3杯酒啊。然后这两个乞丐说，俺们要走了，俺们将来啊来年再见，来年见的时候是在2个3，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啊，来年俺们再见面，在这个2个3的那一天呢，还在这个桥这个地方见啊。那么说完了就走了，这两个乞丐走了，走了你说怎么样啊？这个王哲就在这个桥上这就醉倒了，一醉倒了，他家里的人呢，知道他送两个乞丐，那么这么久还没回来，就叫人各处找啊，找了一找，在那个桥那儿把他找回了，抬回来了，等他酒醒了。他就想，哎，这两个人我出去送他，怎么送只走几步就走到那个桥那地方去了，这两个人一定是神仙了，一定是神仙了，他就有点觉悟啊，这神仙我当面不认识，当面错过了，这可太可惜了。又一想，哎，他说来年还可以见面，在来年2个3那一天见面，还在那个桥上。哦，他也就明白了，说哦，明年呢3月3他在那个地方等我。好，等到他在从此之后在家里啊，就也不到什么地方去，因为他太太不准他出门了。说他去干着要饭的走，就睡到醉倒在桥上，这个很危险的，不准他出门呢，他也就不出了。等到第二年3月3，这2个3嘛，3月3日这一天又到那个桥上那地方去等。他到那桥，那果然这两个人又在这儿，他就高兴了啊，上前就跪倒说，你们两个是活神仙呢，你快啊，叫我怎么样修行，怎么样修行啊，了生死啊，我这个什么的。这两个人说，你现在还认识我们了，好了，我们就传给你法了，就传给他修行啊，这个方法，叫他怎么样啊，用功打坐啊， 怎么样调呼吸呀、啊？怎么样啊？这个练这个九转，嗯，还阳丹呢、啊，炼丹呢、啊，那么就传给他法了，传给他法，说这两个人就告诉他了，他啊、哦，这个王哲就问这两个要饭的叫什么名字？这两个要饭的，一个说是，这个叫金钟，啊，金钟啊，一个叫啊，说叫双口。那么金钟合起来就是一个钟字，双口就是个吕字。那么这一说，他也明白了，哦，这原来就是钟吕二仙。在中国有这个汉钟离是修行啊，也是修道教的方法，成了神仙了。还有唐朝这个吕洞宾，这个吕祖，那么他们两个人呢，就是师徒两个人。这个吕洞宾是钟离权的徒弟，那么他就知道，哦，这是钟吕二仙来渡他自己了。于是他回到家里啊，家里又有太太又有儿子的，修行要说真修行就不太方便，不太方便。你说他怎么样啊？他就假装着疯了，发狂了，啊，见着人家又打又闹的，又咬又这个什么，有的时候就笑哈哈大笑，有的时候就哭起来，就是假装的发狂了，不是真狂。然后他太太看着这样子，就把他叫人呢单单用一个房间啊，就给他装到那个房间里啊，给他送饭吃，到时候给他送饭。那么平时啊，谁也不敢接近他，谁接近他他就要吃谁啊，就那么发狂。在这个房间里啊，没有人去，他就自己打坐用功啊，闭关啊，在那里闭关，闭了12年，他修行成了，修行成了就跑到山东去啊，因为他有一些个弟子都在山东那边，他因为他成道业了，他知道他的徒弟也都在山东那边，有他徒弟。那么他于是乎啊，就从这个山西呀、啊，这个用神通啊，就出了那个房间了，就走了，到山东藤海县。因为这个县里头有一个有钱的，叫姓马，叫马玉。两夫妇啊，都40多岁，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但是就是有钱，钱多得很。那一县里头，他是最有钱的。那么他一看，一观察姻缘，就是观察十方，啊，这个姻缘。一观察这个姻缘呢，他应该首先度这个马玉，和这个马玉的太太，叫孙渊真，要先度他。度他怎么样度呢？他在那儿啊，他一想，哦，我师父度我是要饭的，那么我也做一个要饭的度徒弟。所以他也做成一个乞丐的样子，拎一个黄瓷的瓦罐，那么天天就到这个马玉这条村来要饭，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每一天从他门口走一遍，那么要饭，要了半年多，也这个马玉连一句话也没有和他讲过。啊，天天看是看得见呢，和这个孙渊真呢，都天天见面，但是没有不谈话。这两个徒弟不认师父，啊， 见着师父不踩师父，不踩师父，师父也没有法子踩徒弟呀。啊，这个师父虽然慈悲，也是不好意思啊，还是大要我相也没有空，虽然有神通了，还是有个我有神通啊。那么有一天，那个马玉啊回到家里就唉声叹气，就是围里窝里就叹气。唉，他这个太太就问说，你忧愁什么呢？他说，忧愁什么，俺们现在你是这么多的钱，俺们都40多岁，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俺们要死了，这些个钱怎么办呢？这孙元贞呢就说了，你说俺们这个钱怎么办呢？有办法，我现在呀我看俺们应该修行，应该修道啊，这个就有子有女呀，还是一样受苦，俺们有这么多钱呢，俺们可以找一个名师修道，这个将来呀可以修成道业，就没有生死了。马玉说，你真是做梦啊，那么容易修道，尤其修道说是修道啊，谁修行成果呢？哪一个真成了神仙了？你这不要想入非非了，你这想啊到非非想出天去了，这叫想入非非。这个孙元贞就说，不是，俺们可以找到一个善知识。马玉说，找到善知识，你看谁是善知识啊？俺们跟谁小道啊？这个孙元贞说，哎，你看天天到俺们门口来讨饭那个人呢，我看他眼这个相貌啊，不和普通人的不同，他就是一个有道德的善知识，俺们要是和他商量商量，请他教我们修行啊，这个是一定会成功的。这个马玉听他这么样讲啊，那么心里也就活动了啊，心里活动了，说好，等他再来我和他讲啊。那么第二天，这个王哲这时候他改名字叫重阳，叫王重阳，又来了要饭。这马玉就说，喂，那个意思就是老头子了，也不很恭敬的怎么或者说是一个要饭的，你不要要饭了，你到我们家里来住，我有的是饭给你吃啊，你不要这么辛苦要饭了，从今天你就在我这住啊，我有好房子给你住，有好饭给你吃，你不要去要饭去了。这个要饭的你说怎么样？说你好房子留你自己住喽，好饭留你自己吃喽，我不愿意住你的好房子，也不愿意吃你的好饭，我就愿意吃我所要的饭，住我这个一个愿意住的地方。哎，这他以为这个要饭的，他和一说他就会很欢喜接受他的请，请他在家里住啊，想不到这个要饭的拒绝了啊，他就赶快回去，就同他太太讲，同那个孙元贞讲，说你说那个要饭的是个善知识，我们跟他学道，我对他讲请他在我们家里住，他不肯，他不愿意啊。孙元贞说，不愿意，你当然说的不对了，你这个说的要对，怎么会他不愿意呢？马玉说，那你去说去了。那么他太太就出来对这个要饭的就说了，说哎呀，你老真是有道德的一个修行人呐！俺们现在呀， 知道你是一个真正修道的人呢，俺们想请你到我们家里来住啊，教我们怎么样修行。这个你这个请你慈悲了。俺们这个人说，你请我慈悲，你为什么要跟我修道呢？这个孙元真说，你因为我看你这个样子啊，是非常自在的，非常逍遥的，你这个是太好了。看这个王重阳就问他，说你既然知道我自在逍遥，你为什么不要自在逍遥呢？就问这个孙元真。孙元真说，我是欲清净而不得清净，我想要清净啊，也得不到清净；欲逍遥而不得逍遥，我想要也想你这个逍遥自在的这样子，但是得不到，我不知道怎么样修行，所以现在想请你啊，请师父你到这个我们家里住啊，这个一起修道。哎呀，我们家里啊也做一个道场，这还可以的。这个王重阳一听他这么说，就答应在这住。把这一段先翻译了，恐怕今天讲不完。继续昨天呢所讲这个公案。这个时候呢，就是在宋朝的末年的时代，这个王重阳啊，受这个马钰的请，到他家里住。住了一个时期呀，王重阳一看这个马钰也不发菩萨心，就是啊为自己夫妇两个人想要修道。所以啊，有一天王重阳啊就叫这个马钰到他面前，说是你知道我到这个山东这个藤海县这个地方是为什么来的？马钰说我不知道啊。那么师父你是为什么来的呢？王重阳说我就是为你来的。马钰说你为我什么来的呢？说为你这个财产来的。马钰一听，这是个大骗子，一个修道的人要我的财产做什么呢？这是我这回上当了啊！赶快去啊，告诉他太太说是啊，你说这个师父是个善知识，我看他是个大骗子，来骗我们的财产来了。他头先对我讲啊，他是为我来的。我问他为什么为我来的，他说为我的财产来的。那么由这几句话上看来呀，他不是一个修道的人。这个孙元真一听说，哎，你弄错喽，师父这么说话当然有他的宗旨，有他的用意，你没问问他要你的财产做什么呢？马钰说这个我就没有问。说那你去问问去。马钰又去问，说师父你头先说为的我的财产来的，你当然是要用我的财产呢，那么你做什么用呢？ 王重阳说，你现在有这么多的钱，正可以把它拿出来呀、啊、供养这个十方来修道的人啊，所有修道的人呢都可以在这儿啊吃，在这儿住啊，这么样子呢大家可以安心用功办道，你做一个功德主啊，这也多好，我为你的财产来呀，就是为的这个。马一听啊，原来师父是要这个用自己的财产做这个道场，说那可以的，那没有问题。于是乎啊就大肆宣传啊，告诉所有修道的人，谁要到这儿来呀，都不要给钱啊，这儿啊这个道不是卖的，那么有人到这儿修道啊，供着吃，供着住，供着穿，供着所有的一切啊，当时啊全中国所有各处的人都听到这个消息了，有的就是真心修道的来呀、啊、亲近这个善知识，有的一听说，有的穿，有的吃，有的住，那么这也跑来了啊，因为啊有的家庭呢很穷的，生活不能维持，那么就跑来了，有的又是做土匪的啊，没有地方去了啊，国家就是犯国家的法律，那么各处都要捉他，都要抓他，那么他跑到这个地方修道啊，那么也就没有事了，有的有年纪老的啊，也没有儿子，也没有女啊，说那地方啊，有的吃，有的住，又有的穿啊，这是个好地方，到那地方去。于是乎啊，就有的真心修道的人也来到这修，有的半真不假的这个也来修，有的完全呢为的生活也来修。一来呀、啊，这个人呢。来了有三四千人啊，来了到这儿都是修道啊，都是报名啊要在这儿修道，那么这个王重阳就叫他们修道啊，怎么样用功啊，修炼呢，天天呢也给他们讲经说法，讲开示，那么这大家都听得很有兴趣的，一个走的也没有，没有人走，没有人走啊，为什么呢，因为吃的又好，住的又好，穿的又好，什么都好，所以啊到什么地方也找不着这么一个好地方，这修道主要有法财履地，法呀就是懂得怎么样用这个方法去修行啊，要懂得佛法，懂得修身之法，财就要有养道的财，你单单的一个人呢说住茅棚，我吃点呢草根呢树叶也可以的，一个人呢可以，人多了那么就要有东西吃，要啊吃的还要好一点啊，最低限度啊也要有一点牛奶呀、cheese之类的啊，那么这样子才这个修道的人呢这个营养分才够，这么样子在这儿啊有很久的时间了啊，大约就是拿十年来讲吧，在这十年了，有一天呢这王重阳就要出去旅行，还没有要出去旅行呢，就是这个他病了，病的什么病呢，这个全身呢都长疮，这每一个疮啊又生很多的虫子，每一个虫子啊在这吃这个疮的脓啊血啊，在这 很邋遢的，那个臭味啊，虽然闻不了这个姨妈药，大要是一百步啊，都可以闻到这个臭味。嗯，这些个弟子啊，三千多弟子，啊，大要这时候啊，这个吃的也不太好了，穿的也马马虎虎的了。那么因为这个师父有病了，大家也什么都马马虎虎的不注意了，咱们这个三四千的弟子一看，哎呀，这个师父平时给俺们讲经说法，说是怎么样修行，怎么样用功能了生死，你看看他自己泥菩萨过海自身都难保，自己身上都生那么多疮，臭的这个样子，这如果要有修行的人，怎么可以有这种的病呢？这一定是很不好的，啊，才呀、啊、生这种病，俺们都不要跟这个假的善知识啊来修行了，俺们另外去找一个真的善知识了。于是乎啊，啊。这三四千的徒弟呀、啊，一跑就跑了，啊，都跑了，就剩下七个，剩下七个，就一个姓邱的，一个姓刘的，姓邱的就叫邱长春，姓刘的呢就叫刘长生，姓谭的叫谭长真。姓马的叫马丹阳，姓郝的叫郝太古，姓王的叫王玉阳，姓孙的叫孙渊真，就是孙不二。这七个人不走啊，怎么样啊，都要亲近师父，师父就是臭也不怕啊，还在这儿啊等着。那么这个邱刘谭马郝王孙这七个人呢在这儿等着，等等啊，这个师父这个病又好了啊，这个疮啊也都好了，又不臭了，不臭了，就说告诉他们七个人呢，说我们要到南方去旅行啊，那时候啊在这个山东的地方啊，到南边去旅行，带了七个徒弟，这七个徒弟呀、啊、轮流着出去化缘啊，化饭回来吃。嗯，所有的人呢化来的饭呢，这个王重阳都吃，就是这个邱长春他化来的东西这王重阳不吃啊，他出去化了很多馒头回来，以为供养师父，这是师父一定会欢喜，师父平时啊欢喜吃馒头，那么拿来给师父用一个盘子装到师父这个地方来啊，这个师父发起脾气，把这个盘子拿起来给撒到扬到那个山上啊，这个邱长春自己又慢慢的把这个馒头啊去捡回来，那么慢慢的吃，啊，也不发脾气。那么晚间呢，住在一个房里住，啊，这个同师傅啊在一个房里住，住啊怕师傅冷，那么晚间呢，啊就烧起火来。啊，拢了一堆火，来烤火，啊，这个王重阳啊，大发脾气，用这个袍袖一扇，把这个火就都给扇灭了，扇熄了就有烟出啊，这一烟呢，一出烟呢，就把这个七个徒弟都给熏得咳嗽，啊，熏得咳嗽了，都在里边呢，不能打坐了。都跑到房子外边去打坐，那么到外边一用功了啊，这不冷了啊， 怎么样子啊？第二天啊，说不去旅行去了，回去了。回来到这个马玉这个家里，又在这住啊。啊，马玉也修行了，他太太也修行啊，所以自己都单住。单住有一天呢，啊，这个师父就跑到这个跑到这个孙元贞的房里去了，啊，就对他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啊，就说你一个人呢，太孤独了，在这威利隆里啊，你怎么受得了啊？啊，说一些个好像很不守规矩的话。我们这个孙元贞一听这话，就气得大发脾气，啊！原来我以为你是个善知识，你原来是一个啊这么下流的一个人，啊！这个太不守规矩了，我就跑出去了，跑出去，到那儿，到她丈夫房里，就对她丈夫说：“哎呀，我们认错师傅了，这个师傅啊，不是个真正好师傅。”啊，那这回可上当了。马玉说：“怎么个事情？”他说：“方才我在那修行用功打坐，这个师傅到那地儿去就引诱我啊，就和我说一些个不正经的话，又说我俩长得怎么漂亮啊，不应该一个人修行啊，应该找一个男人呢 啊怎么样怎么样的，这个讲的太难听了。”马玉就笑了，说：“真的吗？啊，那我们去看，那你不信，我们去到房里去看看。”啊，她就带着她丈夫到她房里去一看，房里什么也没有。啊，孙元贞说：“当然了，我一跑出来，他怕我告诉你，他当然跑了嘛。”啊，这还有什么可说的？跟马玉说：“哎，你方才到我这个房里，我方才从这个师傅的房里回来，他叫我回来，说你有人来找我，原来就是你来找我，啊，你我方才同师傅讲话呢，师傅怎么会到你房里去呢？这是不对的。”孙元贞说：“你真糊涂，啊，这么你都不相信，啊，不相信也没法子了。那么这个丈夫信师傅。”他不相信，也说什么也丈夫也不听，也不相信，啊，就回去了。回去过了几天啊，这回这个师傅又来了，还是和以前那么样讲话，还是那么样子，不守规矩的样子啊，这个眼睛这个也不守规矩啊，口也不守规矩啊，手也不守规矩，啊，这个身口意三业都不清净。那么这样子呢，这孙元贞这回就说这什么，说师傅你坐一坐，等一等，我到一道厕所去啊，我现在要出去一出去，那么到外边就把这个门在外边就给用一个木头就给顶上了，甚至在外边就给锁上了啊，这回看你往哪跑。又去跑的告诉她丈夫了啊，她丈夫说：“哦，你又来说师傅到你房里去了，是不是？啊，这个老师对你讲，我也是方才从师傅房里回来的。师傅说你又来找我来了，啊，找不着你现在去看看了，啊。”马玉就同他去啊，把是外边顶门的棍子拿开了，把锁也打开了，到里边一看，还什么也没有。这回这个孙元贞知道自己是错了。啊，这个师父啊是个不可思议的境界，来试验他来啊，来试OK 这个孙元贞明白他师父啊是身外有身，有一些有化身，那么对这个王重阳呢就深信不疑了。那么有一天呢，他就到他师父王重阳的房里，请求啊， 他怎么样修行。王重阳就告诉他说，是这个修行啊要有胜处，就是啊有一个有灵感的地方，在河南洛阳啊应该出一个真仙，真正的神仙，你能不能到那种去修行。孙玄真说可以的，我可以到那边去修行。王重阳说你自己可以了，你认为你可以，我认为你不可以，因为你生得太漂亮了，你在这一路上啊有几百里路，你这走路啊一定会遇到这个不正当的人，那么这时候你怎么办呢？孙元真说呢，师父你不要担心，我有办法。他就回到他房里去了，到厨房啊把锅啊洗干净了，倒上一些个油，就把那个油烧滚了，烧滚了，这个油烧滚了，他就用一些个水呀、又倒到这个油里，这个油啊就爆出很多的油点子。他把他的面呢，把他的脸呢往油锅接近油锅，那么虽然没有放到油里头，但是在这个油上边呢，这油点子崩到他面上啊，把面呢就都烫出很多的泡来，很多的泡。这样子他回去见他师父说，现在我这样去可不可以啊？他师父说啊，你真是啊出乎其类把握其罪的人了，可以的，你现在这样去那是绝对没有问题了。那么这个孙元真呢从此改名字叫孙不二啊，不二就修这个不二法门啊，也不修第二条路了，就是专一其心来修这个他师父教他的法。那么就到河南呢洛阳，在一个破窑里头烧砖烧瓦的地方啊，他在那个地方住，一住住了12年修成了。那么这时他师父在马玉的家里啊又生病了，生病了啊，病得很厉害，说话呀也颠颠倒倒的，也就好像发神经病似的那么有一天对他这个六个徒弟就说了，说是啊我现在要开斋了，不吃斋了啊，你们去给我买几斤肉回来，我要吃。那么这个徒弟孝顺师父，师父开斋虽然不愿意也就啊那么去买肉咯，去买肉，把肉买回来了。王重阳说我今天先不吃，你把它给我挂到我房里头啊，把这个肉啊就挂到房里了，挂到房里天气热啊，这个肉都坏了，也有的生蛆下蚱，这很多的虫子啊都生出来了，那样千千万万的那个虫啊在这个肉上啊钻进去钻出来钻出来又钻进去，这么样子啊好像游泳似的，好像在这个肉里头游泳游水的一样，四五运。那么这样子呢这个臭味也就这个全不单这个一个房里臭啊，这个整个这个家里都臭了，臭了。这一天啊这王重阳坐起来叫他们叫他六个徒弟说，你们 大家也都来开斋好了，我这个肉啊，我一个人吃不了，你们是大家来帮着我吃，谁愿意吃就拿着吃，就这么吃。叫这个六个弟子吃啊，那五个谁也都不吃，不单不吃，眼睛都不睁，闭着眼睛装老修行啊。这个邱长春啊，上去把这个肉啊就拿了一半就吃啊，一吃这个，哎呀，难怪师傅叫他是生蛆下炸，臭的这样，这真比什么都好吃，从来就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东西。那么很快就吃完了，吃完了还想把那块也拿来吃，王重阳说，你不要拿喽，你这个那个要留着给我吃喽，那一个天仙状元你占，被你抢去已经够了，不要再吃了。那么邱长春还没吃够，这五个弟子呢，始终也不知道是那么好吃啊。那么以后王重阳把那一份自己吃了，吃了之后没有多久就死了啊，这个师傅就死了啊。死了这个弟子就把他装到棺材里了，向他家里送，他在山东啊，向山西送。送很奇怪的，这个棺材也很轻很轻的，不重，他们两个人就抬动了，所以啊，时时都可以换。到吃饭的时候呢，就有人给预备，把饭都给预备好了，他们就吃，也不用费神，啊，也不要念这个吃饭的咒，也不要好像。我说这个好像我们这三步一拜的到吃饭的时候要念密斯旁啊，那么这也不用念密斯旁啊，就来了这个饭。那么每一天都是到吃饭的时候就有饭来，但吃几餐就有几餐来。邱长春就奇怪，怎么到吃饭的时候就有人给送饭，什么道理？这一天呢，离山西大约100多里路了，离这个王重阳的家，他就对他几个师兄说，打王宇了，说师兄，我肚子疼了，就像那个基辛格在巴基斯坦说肚子痛啊，一样的病，说我肚子痛了，我要到前面走，找个地方大便去。那么他几个师兄说好啊，就。他就往前面走，一走到前边这条村里头一看啊，他师父穿着黄袍，这个正在那儿像一个家庭里的化缘呢，说是啊，我后边有几个人抬着一个棺材，他们没吃饭呢，你们发发慈悲心，供养供养他们，解解缘，那么你们以后就什么事情都好，吉祥如意，能以一顺百顺，怎么样的说着呢？这个邱长春一看他师傅在那儿给他们化缘，啊，就高兴的不得了啊！说师傅，原来你没有死啊！上去再跪倒，就抱着师傅这个腿呀，就不松开，啊！说师傅啊，你真把我们骗苦喽！我们以为你死了，原来你还没有死啊！这么样子，这么抱着师傅腿就不放手了，不放手。这师傅说：“你这个孽障啊，你呀，净用你的聪明啊！你有聪明，你不把聪明收起来，你净聪明外露啊！你现在不要紧的，你又要多3年炼魔的功夫。”你又要多受苦受3年，然后才能成道业，就因为你净用你这个小聪明。因为他这几个徒弟里头啊，最聪明就是这个邱长春，他什么事情呢，人家不告诉他，他就明白了，也懂得他师父的意思。他师父虽然不吃他的馒头，他知道他师父这是试验他，一切一切他都明白。 不论师父怎么样发脾气呀、他也忍受着，也忍耐。那么这么样子他这回呀、抱住师父了一回，这回师父可跑不了了。想不到师父说完这一句这几句话就没有了，化一阵风就没有了。从此再没有人给送饭了，就他们自己呀，到时候饿得找蜜子旁啊，也找不着了，那么，以后这100多里路啊，竟是这个要很麻烦的了，那么为吃饭的问题很麻烦，所以啊，就到这儿了。这几个弟子把师父这个棺材送到家里去了，在这儿住了几天，大家就都分散开了，有的两个在一起的，有的就一个人呢单单呢去参访。这个郝太古就到华山去啊做洞，做这个石头洞，做一个洞呢就有一个老修行来了，来了就和他化缘，化什么呢？就化这个洞，化他造这个石头洞，说你会造洞，你把这个洞啊布施给我喽，你再另做一个喽，郝太古，一想这个修道的人是慈悲为本，方便为门，要利益其他的人呢，好了。说那就你住喽，一打一个洞就来一个人和他化缘，打一个洞就来一个老道和他化缘，一造啊，他因为是个石匠，造了72个洞，在这个山上啊造了72个石头洞，就来了72个人呢，把他这个洞都给化缘了，化去了。他这回想办法了，我在这个人能到的地方打洞，这个洞都被人给这化缘了，化去了，我到那个最高的地方造一个洞，叫他人到不了呢，我在那儿就可以常住了，没有人和我化缘了。于是乎他到这个山上，这花山最高的，这花山就是在中国五要啊，它是西要，西要华山。这个山上啊竹子很多，这个谢冰莹到过花山，他到过那个地方，那么究竟看见这郝太古那么多的洞，看见没看见不知道。他又到一个最高的地方造了一个洞，这回可没有人来和他化缘了，没有人来要这个洞，因为上下很困难，没有旁人给他和他化缘呢，可是另外来一个人呢要拜他做师父，他收了一个老师徒弟，这个徒弟也最老实，就帮和他修道，在这修道。他上这个山呢，要拿一个这个在那个上边呢挂着一个铁锁锁链子，那么这个。上山下山要抓着这个锁链子往上上，所以普通人没有法子到的那个地方，没有法子到得了。 他在这儿啊修行，这个老师徒弟就跟着他服侍他，来给他做一点工作啊。有一天他就下去了，下去了，这个老师徒弟你说怎么样，就不老实了。等他下到一半的时候，这个老师徒弟在上边把那个锁链子拿就给弄断了，就把他跌到下边去了，把这个师傅跌得啊万丈悬崖里头去啊。这个老师徒弟以为这个师傅一定跌死了，这师傅所有的财产这回都是他的了，就这个把师傅所有的东西啊，值钱的和不值钱的东西都给收拾收拾收拾到一起，背着就要下山。他以为他师傅一定会跌死了，正在下山呢想法子下山啊，看见师傅从那边来了，又回来了。师傅问他说，你到什么地方去呀？他说，师傅，你跌到山下去了，我以为你永远都不能回来，我一个人在这儿也不行了，那么所以我不就要走了啊。好太古说，不要走，还回去，我们还在一起修行啊。这个徒弟说，怎么这个师傅拽不死啊，那么回来啊又和这个师傅在一起修行。这个修行以后啊，他把这个老师徒弟也度得不那么老实了，然后啊两个人都修行成了。这是这好太古。那么这个邱长春呢，这个刘长生，先讲这个刘长生。这个刘长生啊，你说他修行到什么地方修行去呢？他到这个妓女的地方去。妓女啊，就是在无论中国外国以前呢，都有这个卖淫的这个女人，单单住这么一条街，单单在这一条街上住，在一起住。怎么这么样子呢？他就到这个妓女这一条街去修行啊。这妓女就是不守规矩的女人，可是啊他就到这个不守规矩的女人呢这地方来修道。这修道啊，这个妓女每一天呢，每一个人呢，就给她用一朵花戴到这个道士的帽子上，戴到这个道士帽子上呢，这个妓女这一天呢，生意就很好的，赚了很多钱。那么每一天都是这样的，她就在那个和着一些个不正当的女人在一起来修行。修的有一天呢，他这个师兄师弟师兄弟呀、这个有一个人呢就听说他在这个和这个女人不守规矩的女人在一起，以为他一定堕落了啊，就想法子去度一度他去。这师兄弟呀看他堕落也自己心里也不安乐，所以就要想法子去度他去。要想法子去度他，到这个地方一看他在这儿坐着修道啊，这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那个女人给他带一坨花的，他就在那地方和这个女人呢讲讲笑笑的，嘻嘻哈哈的，怎么样子，那么很好玩的样子。这个师兄弟就说了，说，哎呀，师兄你呀，应该好好修行啊，在这个地方，这怎么能修行，和这些个烂女人在一起， 你到旁的地方去修行去了。哎，他说好，我到旁的地方，什么地方可以修行呢？你告诉我。哎，他什么地方？这个到山上哪个地方都可以修行吗？哎，那好，我现在呀，给你烧一壶茶，你在这儿喝一壶壶茶再走吧。这个师兄弟说：“你这儿还有茶，这太享受了。我住山，连一杯生水我都很有的时候都喝不着，啊，你们现在都想要喝水是不是？啊？”国语第一个说是啊 good。 那么好了，就等他烧茶。他这个烧茶怎么样呢？就把他这个衣服打开了，把这个肚子闪开，用一壶水放到这个肚子上，用肚子来烧水啊，用肚子来烧水。哦，这么一烧，这个水就烧滚了。这个师兄一看说：“哦，原来他道业已经成就了，用三昧真火就可以烧茶，这我还是不行哦。”啊，于是乎就知道这个师兄啊，没有堕落，啊，就走了。这个呢，这个刘长生叫茶花老祖，茶花老祖就是啊，这个女人都给他插一朵花。他在这个地方修行，那么这是啊，刘长生就这样修行。等这个邱长春呢，你说他怎么样啊？见到是他师父一次，他师父说他多要有多三年练魔的功夫，于是乎啊，他也出去各处这么游走。游走到一个这个河，这个河啊也没有桥，来回过人呢，也不容易过，游的时候就把人就淹死了，真的。那么邱祖呢，他就发心在这儿啊，来做这个人的桥梁。怎么样做桥梁呢？那两边呢来人，这一边的人他就背到那边去，啊，令他得到波罗蜜；那边人呢，他就背到这边来，啊，也得到波罗蜜了。那么这样呢，在这个河里背来背去，这个河水呀有毒，啊，把他这个腿呀都给毒的变成黑色。就那么样子，他还是在那儿做这种工作。做这种工作以后，就遇到一个会相面的。这相面的人呢说：“嗨，你在这背人呢，背来背去，你做好事啊，你虽然是做好事，但是啊，你将来死啊还是要饿死的。”他怎么要饿死呢？他说：“你听没听说过这个有腾蛇纹锁口啊，就会饿死你呀，啊，这个相貌上，你这个脸上啊就有腾蛇纹锁口，所以将来呀，啊，你一定会饿死。”方才那个茶花老祖不是茶火，不是茶花，不是 tea flower， 茶就是这个花吧，那个花瓶里一茶，这个茶茶花，日本有这个茶花，花到小院，这茶花怎么样插这个花？是插，不是茶。这个腾蛇纹锁口，腾蛇是一种蛇，在这个口的两边呢，一边一条，把这个口啊，锁住了。有这种的东西的，这个人就应该饿死。那个蛇就是 snake， 那个腾蛇是这么一种啊，另外有这么一种蛇 snake， 有这种啊文的人都应该饿死。那么这个邱长春呢，他聪明是很聪明的，可惜呀，就是德行不够一点，德行差一点，所以呀，要受很多苦，要受很多苦啊！他听见有人说他应该饿死，他自己呀，就想不通了，就不明白啊，就stupid了，stupid他就想啊，早晚也要饿死，我这个命运呢？我这个生命呢是应该饿死，那么我就早一点饿死喽。怎么样饿死呢？啊，自己呀走到一个地方，一个看见一块石头，再也没有人到的地方，有这么一块石头啊，他就啊，我在这个石头上啊，坐着躺着，我不离开这块石头，就在这个石头上饿死就算了。于是乎啊，他也不去化缘了，也不去乞食去了，他们就在这个石头上坐着，坐不住就躺着，那么饿得不能动弹啊，就躺到这个石头上，堪堪就要饿死了。譬如啊，再过一两天就会饿死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他这个地方就有了水了，涨了水，这河里的水呀、涨起来很高，就啊，这个水涨到这个石头上啊，上边，那么在这个水里头嘛，就飘飘摇摇飘了一个桃，啊，这一个桃啊是很大的。就流到他嘴里这儿啊，他想不吃呢，也不知道啊，是他想吃啊，是想不吃啊，这个嘴自己就张开了，不知道是他叫他张开呀、是他自己要张开这个嘴呀、这就啊没有法子研究得清楚，啊，因为这个嘴一张开，这个桃就跑到口里啊，就吃了，把这个桃吃了之后啊。这个精神呢也又充足了，就不死了，不死了，他说啊，你真讨厌，我在这个石头上能留来桃可以吃，哎，我跑到山上去，到山上去呀、是没有水道的地方啊，买一条锁链子，买一条很粗的锁链子，就把自己呀这个脖子锁到这个树上啊，把这个脖子锁到树上，坐到这个树底下，怎么坐着？这回我看你死不死，啊，这回没有水来了，也没有桃来了，看你怎么样再有东西吃。啊，把这锁链子锁到脖子上啊，把这个钥匙，就用力往远远的一掉，啊。远远一掉，自己也没有法子找得到这个锁匙了，那么这个一定是饿死这儿了，就在这个地方这么等着死，等着死呢，又看看要饿死，要饿死了，这个时候就来一个采药的人，来一个采药，在山上啊找这个草药啊，发现就是medicine。那么这个人到这儿一看，他说就非常惊奇啊 ，really surprise 啊，喂，你在这儿犯了什么罪了？他们怎么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啊，你这是犯的什么法呀？国家有这个法律把你锁到这个树上了吗？你这个太可怜了，你这个你犯的什么罪呀？他说我不是犯罪了，他们说你不是犯罪，谁把你锁到这个树上啊？哎，我自己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哎，你怎么这么聪明，把你自己锁到树上了啊？他说，哎，老先生你不知道，我因为啊有人给我相面，说我 腾蛇纹锁口，一定会饿死。那我一想啊，哎，将什么时候都是要饿死，所以我就自己呀，想把我自己饿死他算了，啊，饿死他算了。哎，说你自己，你是一个出家道士，你为什么要出家啊？啊，他说我出家的时候，我想要修道啊，了生死，求这个长生不老，得到永生，永远都不死了。哦，他说，哦，你怎么可以不死呢？他说我修行就会不死了。哦，你修行就会不死了，那你饿死，你就不会不饿死吗？哎，这么一讲，这个秋祖明白了。哦，我修行都可以不死，那我命运应该饿死，我也可以转变我的命运嘛，我可以沉持我的 life 嘛。啊，这么样一想，哎呀，说你说的这是很对的，可以不饿死，可以不饿死。那么这个，我现在也没有办法不饿死了。我把我自己锁到这个树上，现在也没有地方找这个锁匙来开我这个锁匙了。那我这有什么办法再可以活呢？啊，这个采药的时候不要紧啊，我去给你找锁匙去。那么。到那地方就把锁匙给拿来啊，就好像他这个卖药的放的锁匙一样啊。那么拿来了，把他锁匙给开开了啊，开开他就苦修了。从此啊，就是苦修。怎么样苦修法呢？他也不要一个茅棚，也不要一个碗，也不要一个筷子啊，就穿的这都是粪扫衣，在人家不要那个粪堆里捡出来这个破布啊，他补到一起来穿，啊，是穿的也破，吃的就是各处去乞食，人家吃剩下那个菜饭呢给他来吃，住呢也没有一个地方住，那么有的时候啊，在树下住一宿。有的时候在河边呢住一宿，有的时候啊，总而言之啊，随处而随遇而安呢，啊，到什么地方就在什么地方住，啊，也不需要一个帐篷，什么都没有的，啊，也没有一个碗，也没有筷，啊，就带着一个什么呢？一个葫芦瓢，这个葫芦瓢啊，喝水也是它，吃饭也是它，又用它来做戴帽子。当帽子戴，啊，所以有一天呢，这天下雪，天下雪，他就找一个粪堆，把人家那个马粪呢，弄一个坑啊，他就坐到那个马粪的坑里头，马粪呢那个粪堆旁边，这个身上啊靠着这个粪堆，在那儿这个。打坐啊，啊，他就说了，做起诗来了，啊，还说，身靠粪堆头顶条，遇着老天下鹅毛，啊，另外有一个人呢，在旁边，在路那边往那走，一听这个粪堆有人讲话。啊，在那个地方还有热气冒，啊，这是个什么？就拿起一块半块砖呢，照着他头上这葫芦瓢就打下了，一打把这葫芦瓢就给打两边，打破了，打成两半了。他就说：“哎，一家保暖千家院，啊，半砖打破葫芦瓢。”他说我这一家，我这儿吃的也饱了，穿的也暖了啊，这一家饱暖了，千家怨，就有很多人都怨了，都不高兴了啊，用这个不愿意我这儿饱暖呢，所以拿着半块砖把我葫芦瓢也给打破了啊。你看这真是啊，家破人亡与难开呀， 啊，家破人亡的。所以修道啊，是要吃的苦，受的苦，啊，忍的苦，耐的苦，啊，这才行呢。所以你们的这个几个人呢，不吃饭，今天呢，就有这个国道就要向我弟降书顺表了，啊，就要无条件投降了。